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军持续空袭乌克兰军事设施，但多数无人机和导弹都被击落。欧盟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普京仍试着打赢乌克兰战争，暂时不会谈判。拜登表示，美国不能够忘记阵亡将士的牺牲。共和党保守派表态反对美国债务上限协议，仍有坎坷。北韩即将发射间谍卫星，日本警告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违反安理会决议。五个大楼表示北京已拒绝两国防长的会晤请求。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当日凌晨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西部一个空军基地的五架飞机受损，港口城市敖德萨亦发生了大火。不过俄军在连续第二日对基辅的猛烈空袭中，分别有几十枚导弹和无人机被乌克兰军队击落。当日几乎天空弥漫着烟尘，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响彻几乎上空，居民亦急忙躲避。几乎市长克里契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现在对几乎的袭击仍在持续，不要离开安全的地方。他表示当局已经派出紧急救援人员。乌克兰军方亦指出，乌军在基辅及周边地区拦截了俄军37枚巡航导弹、29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及一架无人侦察机。导弹碎片散落在基辅的五个地方，没有造成重大损失。这个月以来，俄罗斯开始加剧对乌克兰军事设施和首都基辅的空袭力度。礼拜一凌晨对基辅发动的是第16次空袭，亦正准备反攻，试图夺回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礼拜一表示，他认为俄罗斯仍试图想打赢乌克兰战争，因此不会愿意谈判。至于俄乌冲突在这个夏天会出现什么局面，他对此并不乐观。波瑞尔当日在一场西班牙巴塞隆纳的活动中说，我看到两边部队都在集结，普京已经集结了超过30万人，这个人数是他发动入侵时的两倍。俄罗斯明显想赢得战争，而俄国在想赢得这场战争之前，他们是不会进行谈判的。他补充说，俄罗斯一再示意在达成军事目标之前是不会停止这场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同一日，俄罗斯表示俄军袭击了乌克兰的空军基地，乌克兰部队就炮击了俄国境内的工业设施。双方都希望在基辅当局发动决定性反攻行动之前取得上风。波瑞尔担心俄罗斯做事并非毫无计划，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亦就是持续协助乌克兰，因为如果不伸出援手，乌克兰将无法自我保卫。拜登总统礼拜一在华府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上发表一次演讲，表示美国人绝对不会忘记海外阵亡军人的牺牲，他们献出生命来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理念，亦就是人们可以生活在自由民主之中。当日拜登在无名战士墓前敬献了花圈，他说美国有很多义务，尤其是对那些在军中服役的人和那些因在海外战斗中丧生而不能够回家的军人家属。他们亦向所有死者表示敬意，并提到自己仍然对8年前儿子博拜登的过世感到痛苦。拜登之子博拜登在46岁死于脑癌，之前他曾经在国民警卫队服役，并被派往过伊拉克。拜登表示，愿上帝祝福所有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存活而献出生命的人。1868年，美国首次大范围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当时美国正从内战中恢复过来，而到1971年，他正式成为联邦假日，时间定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举行。据少数共和党极右翼议员礼拜一表示，他们将反对调高美国314,000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协议， 个表明美国下个礼拜在资金用完之前，两党协议可能会在国会卡关。路透社指出，尽管支持者预期在6月5号美国用尽支付账单的资金前，这项协议将获国会批准，反对派的表态仍显示出总统拜登和分别由两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必须克服的障碍。有意角逐明年总统大选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这项协议不足以改变财政轨迹，这次的行动之后国家仍将面临破产。而一名保守派代表罗伊亦表示自己不支持该法案，他在推文指出，这个不是一笔好交易，約40,000亿美元的债务充其量只能够换来两年的支出冻结和不认真的政策改革。不过共和党籍众议员强森表示，他已经和数十名议员进行对谈，此案绝对会通过，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表示拜登本人亦一直在打电话，等投票开始外界就会知道。据北韩当局近日证实，将在6月发射一枚军事间谍卫星，例及时监控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美国和日本对此已经警告说，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将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和韩国部队不断进行各种训练演习，包括上个礼拜的联合实弹军演，是两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北韩军方称，这次演习使得平壤必须拥有能够即时搜集敌人军事行动资讯的手段，而北韩亦已通知日本，计划即将在5月31号至6月11号之间发射卫星，这个使得日本将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升至戒备状态。日本对此表示，日方将击落任何威胁领土的发射体，即使北韩描述发射的只是一枚卫星，使用导弹飞弹技术发射仍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对民众安全造成威胁。据五个大楼礼拜一表示，华盛顿已经向北京提出两国国防部长这个周末在新加坡的年度安全论坛进行长边会晤，但这项请求受到中共当局拒绝。五国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说，中共当局很快就已通知美国，他们拒绝我们五月初发出的部长奥斯丁与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个礼拜在新加坡会面的邀约。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将中共的拒绝邀请描述为一连串借口中的最新一个。这位官员说，自2021年以来，中共拒绝或未能回应国防部关于关键领导人接触的十几次请求、多次常规对话的请求，以及近十次工作级别的接触。而中共现任防长李尚福在2018年因购买俄罗斯武器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但五个大楼表示，这个并不妨碍防长奥斯丁和他一起履行公务。美国国防部强调，他们仍然相信开放式沟通可以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韩战中力战百人断后阵亡，美军英雄士兵在73年后魂归故土。美军打造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间谍潜艇，扩大海底作战的领先优势。泽连斯基呼吁勿忘韩战苦痛，希望韩国能够提供防御支援。移民法庭排期加剧，纽约庇护新案件可能要等十年。世卫正在草拟条约，以防止下一波疫情大流行，但力度相对薄弱。联合国发布海地和苏丹饥荒警告，呼吁采取紧急行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今年的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国土仍回一位当年在韩战中的美军英雄遗骸，令他得以重返故乡，长眠家园。美联社报道，这位美军英雄史托瑞在1950年9月1号在战场上奋力杀敌，掩护同袍撤退，毅然选择断后并阵亡，被授予美军最高荣誉的荣誉勋章。 原本史托瑞的安息之地一直是一个谜题，但今年四月出现转机。据美军透露，从实验室的比对结果显示，他的外甥女韦德和他已故母亲的 DNA 和1950年10月发现的一名身份不明美国士兵遗骸相吻合，确认该名阵亡将士就是史托瑞。随即通知韦德这项消息，这个亦使得在近73年之后，史托瑞终于能够魂归故土。星期一，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当日，他的棺木已经运回佐治亚州，并由警车闪灯开路送行，之后以军礼安葬在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而距离他的故乡佐治亚州阿梅尼克斯车程一个钟头的国家步兵博物馆，亦正在展出他的肖像和荣誉勋章。据美国之音星期一指出，在面临中共和俄罗斯不断将深海空间军事化的威胁之际，美国正在打造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间谍潜艇，可能将搭载专业的无人水下航行器、遥控潜水器等工具在海底执行特殊任务。军事专家认为，中共正在广泛布置水下传感器网络，以监测西太平洋海域美军活动。美国这一款新潜艇将在台海冲突中发挥搜集情报、执行海底防御和进攻行动等重要作用。据美国海军新闻指出，美国海军在2024财年预算中计划以$50多亿对维珍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改善。这艘可用于海底和海床作战的新潜艇正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通用动力电船公司造船厂进行开发，尽管更多设计细节仍未公布，外界预测它将用于增强或接替2005年开始服役的海浪级攻击性核潜艇吉米卡特号。这个亦是一艘美国海军首屈一指的海底间谍潜艇。据北韩日报星期二刊出的一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专访，他呼吁请韩国记取70多年前韩战的苦痛，希望首尔当局能够在对空防御设备以及空袭预警系统等非杀伤性武器提供支援，并强调这些装备并没有违背韩国的原则。泽连斯基说，想下70多年前韩国迫切需要其他国家协助的时刻，当时为守护正义和自由，全世界向韩国伸出援手，先有现在的自由、民主、繁荣的韩国。而现在的乌克兰处境就如同70年前的韩国，泽连斯基对韩国向乌克兰提供的人道支援表示感谢，但对于韩方没有进一步提供武器支援，他说，我很清楚在提供武器上有很多限制，但我认为提供防御系统和保护战力系统的装备等并没有违背韩国的原则。他表示，对空防御系统并非武器，纯粹只是防备装置，而对乌克兰的重建工作而言，这些天空的盾牌必不可缺。随着美国南部边境的难民不断涌入纽约市，该市原本就积压的移民法庭不堪负重。有数据表明，截至四月份，积压案件的总数超过14万件，新的庇护案可能要长达10年才能够完成整个过程。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移民申请难民庇护必须在入境后1年内提出，而至去年乘坐公共汽车来到纽约的7万名难民正陆续在度申请庇护，这个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内排队人数会成倍增长。根据雪城大学的数据，三月份纽约市新案件数量是7400多件，几乎是所有年份月平均值的2倍。在过去的20年中，纽约市难民申请通过率是69%，在过去5年内通过率高达80%，但其他州就好低，例如德州休斯顿只有13%的通过率，因此纽约市几乎成了难民申请者的第一选择。不过有移民律师表示，现在网上预订时间已经排到了2032年，很多客户都表示他们已经放弃了希望。 由于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世界卫生组织194个成员国目前正就一项国际条约进行谈判，目的是确保各国有更好的能力应对下一次灾难，甚至完全避免灾难的发生。但这项行动仍处于早期阶段，最终目标是在2024年5月之前达成协议。但是观察家警告，在确保未来能够公平取得医疗用品以应对 COVID-19 这类威胁的努力力度正在变细。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文水丽礼拜一话俾法新社知，如果贫穷的国家看不到实质数字，确保他们能够在下次大流行时获得更好的保护，恐怕会有国家退出谈判。观察家说，政府间谈判小组为首的下一轮谈判将在6月中旬审议，但草案文字更加精简，部分重点亦变得较为薄弱。修订后的草案文字只是敦促各国符合国家法令，以努力推广知识分享和透明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礼拜一警告，目前包括海地、布基纳法案、马里和苏丹都被列入联合国粮食安全最高警戒名单，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报告中指出，被圣战分子蹂躏的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及天灾人祸不断的海地，和近来爆发冲突的苏丹等国的人民和货物流动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报告中强调，位于最高警戒名单上所有热点都有社区面临或预估将面临饥荒或陷入灾难性情况的风险，急需外界关注。报告中点出苏丹危机扩散的风险，并表示世界今年可能会迎来一场成瘾现象，推升了全球脆弱国家对极端气候的恐惧。成瘾现象是指中太平洋及东太平洋赤道附近的表面海水异常暖化的自然现象。另一方面，包括阿富汗、内及利亚、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亦都处于干旱饥荒的最高警戒等级，呼吁各国能够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